有一啲文化认为新娘的面纱代表着贵族等级，有些文化就认为新娘从头到脚包得密密实实，就代表所交付的是非常之珍贵完美无损的。亦都有一些文化认为新娘披纱是为了躲避那些可能想破坏她幸福的恶灵。无论怎样，这个是悠久的传统，有些人遵守，但是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不喜欢戴面纱的。在整个人类历史来说，那个真正极为宝贵完好无损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挫败上帝的旨意，无论这个旨意我们能不能够看得清楚明白。我们这个礼拜看的经文分为两部分，第45章讲到上帝旨意的显明，第46章至到第47章的12节就讲到上帝旨意的隐藏，一个是显明，一个是隐藏。我们先来看一看上帝旨意的显明。我们不要忘记第44章结尾的时候的背景，约瑟看到犹大为他的小兄弟求情，他就情不自禁。后来他们的对话也都让我们见到，是上帝借着他的恩典和供应来显明上帝的旨意。我们先来看第一至到第十五节，是上帝的恩典。这一章开篇就提到约瑟情不自禁，我在想约瑟的哭声到底有几大声，才能够让各处的埃及人都听见呢？约瑟吩咐人都要离开他出去，因为他要放声的大哭，将心里面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喊完了，他才说出那句必定令人非常难忘的话，他说：我是约瑟。我好想知道约瑟之前有没有想过会发生这一幕的呢？我是说他脑海里面有没有设想过这个对话的场景呢？他的大脑里面是不是曾经播放过这一幕呢？我们又想一想他的兄弟们，我的意思是说约瑟不单只是生存没有死到，而且他竟然还有这么大的权力做了大官。约瑟觉得有必要跟他们澄清一下，所以在第四节他就说了：你们看一看我，是我，是你们的兄弟，还记不记得啊？就是你们所卖的那一位，没错，就是你们的那个兄弟了。从这里开始，上帝的恩典开始显明，因为约瑟四次的承认这一切都有上帝的旨意，现在这个旨意已经显明出来了。对应的经文就是第五、第七、第八和第九节。第五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这件事里面上帝的旨意，第二就是造成这件事的那一位。我们来讲一讲这两点。首先，我们留意约瑟对他们的关心。约瑟仿佛希望洗清他们的罪行，我是说想一想他们近二十年来一直背负的那种罪恶感。另外就是约瑟关心他们，想让他们得到释放。这个是几咁大的恩典，这个不单只是饶恕的恩典，更加是想让他们真正从这件事上得着释放的恩典。我是说你们当中或者有人也都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我原谅你，但是你最好不要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但是约瑟并不是这样的，约瑟在这里看到的是上帝的旨意必然得胜，这个是圣经的观点。上帝并没有因为约瑟弟兄们的恶行而受到影响，上帝没有先看一看教练的战术手册，然后因为他们对约瑟的恶行就临时改成计划 B。 上帝的计划和旨意早在约瑟被他们扔入坑里面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只是上帝一直在等，等到这个时候才将他的旨意向他们显明，而约瑟亦都迫切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第六节告诉我们知道，这次饥荒可能还要持续五年的时间，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七节， 约瑟第二次承认上帝的旨意在这件事上显明出来。但上帝，请注意，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里讲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不单止要在饥荒期间保存他们的生命，还要存留余种，就是以色列的余种，这一小批属于上帝的余种。约瑟看到了全盘大局，他的思维是正确的。这里不单止是关乎他和他的兄弟们，这里有更大的意义，牵涉到上帝为了他的荣耀和他百姓的益处，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里面推进他的旨意。我想问一问，你们认为这样会为约瑟带来安慰吗？当然会了。确信一切大小事情都取决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人的意志，这个也是圣经的思想，也是正确的世界观。如果约瑟没有存活下来，没有在饥荒期间被放在这个位置上，以色列民就会被消灭的了。那我们在约瑟身上仿佛看到了与救主类似的一些地方，就是在正确的时间被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为了要完成父上帝拯救世人的伟大旨意。约瑟可能指向了一位更伟大的救主，这位救主最终将通过约瑟的家，通过犹大降临，就是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他们没有能力在这次饥荒里面救自己一样，我们也都根本没有能力救自己脱离我们的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都是上帝的情感爆发。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已经定了旨意，要让他的百姓因为信，因为恩典得救，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上帝。约瑟好怕他的弟兄们没有听到他前两次所讲的，所以在第八节他再一次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再一次，约瑟不单止强调了旨意，也都强调了是哪一个的旨意。约瑟毫不怀疑过去二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意义。我确定约瑟自始至终有很多的疑问，你说是不是呢？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完全明白了，一切都显明了，不单止向约瑟显明，也都向他的家人显明了。然后约瑟吩咐弟兄们回家去见父亲雅各，将上帝所做的一切话给他知道。在第九节，他让弟兄们话给父亲知道，上帝使我作全埃及的主。他基本上就等于说，你们可以收拾行李，你们都要来歌山地，你不能够留在现在住的地方了，带埋你的仔孙并且家里面所有的一切一起来吧。约瑟话给他们知道，要让父亲快快的到来。我是说，约瑟已经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不要忘记很多年前在第三十七章，约瑟已经梦到了这一幕的情景。这里又彰显了上帝的一些恩典。约瑟不单止用话语揭示了这一切，他还非常恩慈地话给他们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在这一次和好的最后，发生了一件更美好的事情。第十四和十五节告诉我们知道，他伏在他的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边喊，便雅悯亦都在他的颈项上喊，约瑟又同众兄弟亲嘴，抱住他们一起喊。之后他的弟兄们就同他交谈倾偈了。这个就是和好的美丽。和好就是原本有冲突彼此不合的双方达成一致。这个也是事隔这么多年之后，约瑟的弟兄们终于和约瑟和好了。这里也刻画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上帝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都因为自己的罪和上帝隔绝，亦都可以说我们和上帝不和。我们出生就面对了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现实。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因为小孩子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教，自己就会犯罪。甚至婴孩亦都会自然而然的好像去犯罪一样。你想想，他们第一个字出口的就是一个不字 No。 那这一点是不是就好像表明了他们那种的反叛性呢？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受苦和死亡，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消除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阻隔。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与上帝和好，让一切信耶稣的罪必蒙赦免，和上帝和好。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看不到这种隔绝，这样你就没办法和上帝和好了。和好的真理要求我们必须承认，我陷在自己的罪里面和上帝不和，我需要靠着上帝才能够和他和好的。这个就是和好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虽然我们和上帝的隔绝不是上帝造成的，但是上帝仍然主动解决这个问题，承担代价，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和他和好的道路。单单凭着这一点，我就想重新的和上帝和好了。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很糟糕的问题，也都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真相就是和好的情形并不多见的。那这个和圣经时代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的，反而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差。我们迫切需要和上帝和好，和彼此身边的人和好，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和好的路可以行走，而上帝因着他的恩典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和好的道路了。约瑟亦都为他的兄弟们提供了一条道路。如果说哪一个有权拒绝他的兄弟，那一定就是约瑟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群体真是相信和好的话，这样就能够改变我们同其他人互动的方式了。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境地，知道自己要同哪一个和好，这样就会影响我们，让我们愿意同别人和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回到一开始的地方，重新审视自己同上帝的和好。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做到好像上帝所做的这样去实现和好，而上帝没有停止寻求与我们和好。那知道这个的想法的时候，会怎样影响我们寻求跟上帝或者跟他人的和好呢？你是怎样主动和好的呢？你是怎样承担代价的呢？你是不是允许上帝在你的心里面动工呢？上帝的恩典可以恢复因为罪和破碎而被彻底拆毁的一切。但是如果圣洁的上帝尚且可以同罪恶的人，就是你和我这样在言行心思上都非常丑陋的人和好，他当然也都可以将和好带入我们的关系里面和我们破碎丑陋的处境里面。你相不相信呢？第十六节和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不单止借住恩典，也都借住供应来显明他的旨意。消息很快传开了，法老知道了约瑟家人的事情，他很高兴。第十八节和后面经文告诉我们知道，法老欢迎他们来埃及，并且为他们提供了地的美物、交通工具、路上的食物和衣服。不单止这样，法老还送了一整车的食物给雅各，为他们来埃及的路上所享用的。你们可能会问，法老为什么这么慷慨啊？你们还记不记得约瑟这个时候的境况啊？他这个时候坐在什么位置上呢？当然啦，是法老给约瑟做了宰相，但是是哪一个真正让约瑟坐在这个位置的呢？是哪一个让约瑟坐上了埃及这个强大的位置呢？是哪一个让法老欣赏约瑟的呢？没错了，就是那位至高的上帝， 因着他的恩典和丰盛的供应，才能够成就这一切的。于是弟兄们就带着法老给他们的东西回到雅各那里，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他知道。当然一开始的时候，雅各不相信他们的话，我是说都已经20年了，而他所爱的儿子仍然生存，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太美好了，不可能是真的。另外他是不是仍然认为约瑟是被野兽吃了的呢？我是说这个就是他的儿子们当年希望他去相信的故事，在第37章，你记不记得呢？但是他们现在带回来的信息，这一切都证明好像不是这样的，究竟哪一样是真实的呢？第27节说，雅各看到儿子们带回来的车辆和食物，心就苏醒了。上帝的供应指出，上帝一直以来做的是另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已经足以说服雅各，让他同意前往埃及。这个亦都是上帝必然得胜的旨意，应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上帝向雅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亦即是上帝呼召他应该走的方向。我们看到上帝显明的旨意指向圣经的观点，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的要点，上帝显明的旨意指向圣经的观点，就是第一个的原则，上帝显明的旨意指向圣经的观点。这个是上帝的德性，他显明启示了他自己，将我们指向正确的思维，这个亦都是为了他百姓的益处。约瑟从其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上面看到了上帝的旨意，他亦都愿意承认并且同其他人分享上帝的旨意。在短短的5节经文里面，上帝的旨意4次被启示出来，我们不能够错过这一点。当然家人和好亦都是这段经文重点的部分，但是在这一切背后，上帝有一个更大的计划。约瑟看到了这个计划，所以就能够用圣经的观点讲说话，亦都能够形成和当时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你的人生呢？上帝允许什么情况，你希望用圣经的观点来看待的呢？或者是这样说，上帝的什么旨意已经显明了呢？我们知道上帝爱他的百姓，亦都特意照顾他们。我们知道上帝差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和渴望是要和我们建立关系，与我们相交，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长。上帝太爱我们，不会将我们扔在这里不理的。想一想，约瑟在这么多年成长了多少呢？他肯定不是在一夕之间就有能力原谅他的哥哥们的。这样上帝的哪一个旨意契合了你的处境呢？上帝的这些旨意会将我们指向圣经的观点，让我们这个时候就能够在这个充斥错误思维的世界里面有盼望和正确的思维。或者就好像约瑟的例子一样，上帝可能亦都施恩，让你睇到咗佢对你嘅特定旨意，咁样将会点样影响你嘅观点呢？同时，你系咪为咗他人嘅益处同埋上帝嘅荣耀而同他人分享上帝向你显明嘅旨意呢？嗱，咁样当年迈嘅雅各带住家人准备出发嘅时候，佢哋嘅生命就已经发生咗重大嘅转变啦。在第46章至到47章第12节，我们将会看到上帝旨意的隐藏。这个时候我们亦都要留意他们的这个举动，亦都应验了第15章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话，即是他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寄居400年。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正在应验上帝所讲的话。上帝对他百姓的旨意不会受到时间和人的行为所左右，而是会代代相传的。 我们在第45章已经看到了上帝旨意的显明。但是如果上帝的旨意没有启示出来看不到的时候呢？如果你和我一样，这个问题肯定亦都会萦绕在你的脑海里面。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第46章第一至到第八节，上帝旨意的隐藏。雅各出发之后，在别士巴停下来献祭。别士巴是他的父亲以撒住了大半世的地方。在第二至到第四节，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圣经说，夜间上帝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我是上帝，就是你父亲的上帝。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上帝在这次显现里面给了雅各四个应许，就是上帝要让雅各成为大族，上帝要与他一起落埃及，上帝要将雅各带回这个地方，约瑟要为他送终。当然雅各很多年之后才去世的。上帝只是给了他一个吩咐，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这个就是上帝伟大的地方，他是个人的上帝，他参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上帝直呼雅各的名字，直接对他心里面的担忧说话。上帝不单止是个人的，他也是全知的，他知道雅各心里面在想什么。雅各去别士巴敬拜他，但是他不需要费力气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上帝知道，上帝已经知道了，上帝解答了他心里面的担忧，几咁大的恩典啊！上帝对雅各和他家人都定了旨意。虽然雅各当时都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上帝却以他信实不变的话语安慰雅各，除去他心里面的恐惧和犹疑。即使这个时候上帝的旨意仍然不是很明确，但是雅各却有了这个应许可以依靠。在那个时候，雅各知道了他父亲以撒的上帝，就是这个晚上在别士巴和他相遇的那一位上帝。他知道上帝一开始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都没有改变。我们来到看历史，一代又一代人当中，亦都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这个时候的雅各身上，上帝都纪念并且一直持守他所立的约。在目前来讲，雅各知道这位守约的上帝要和他还有他的家人一起前往埃及，上帝不会离弃他。他知道以色列最后必定从埃及回来这个地方，约瑟亦都要为他送终的。现在我们从十字架那边知道上帝给雅各的应许都已经应验了，但是雅各当时仍然不知道的。当时他仍然不知道上帝要藉着这些应许成就什么事情，但是对雅各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上帝的话语和安慰已经足以支撑雅各继续走下去。第五节告诉我们知道，雅各带着他们的一切所有的离开了别士巴，动身前往埃及。现在我们看一看从第八节之后的经文，这里上帝隐藏了他对将来的旨意。第八节和后面的经文记载的是以色列的儿孙，当时进入埃及的男丁一共有70人。为什么这份后裔清单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要记录这些的名字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可以通过这些古老的法律文件来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到尼赛亚的血统就是所应许的那一位的血统，他将要来拯救以色列民和全世界。这个也提醒我们，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应许已经应验了， 他拯救的旨意已经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成就了。让我们想一想，为了上帝得荣耀，为了我们得益处，上帝的旨意无论是隐藏的或是显明的，都要在历史进程当中成就。在耶稣基督降世2000年之后，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候，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成就。但是雅各他的儿子和家人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并没有看到上帝的很多旨意在当时都是隐藏的，所以上帝才会对雅各说：雅各，不用怕，这个就是我为你和你家人预备的。我知道你没有办法全部都明白，虽然你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但是不用怕，出发了。这里所列出的名字都是被拣选的以色列民，即是上帝的百姓。叫这些名字的人，他们当时都没有机会通过回顾历史来看清楚上帝一切的旨意，但是他们相信未来。上帝当时赐给他们的就是：不要害怕，我与你们同在。上帝要借着这些代表了曾经活过的人的名字，造成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想一想，雅各当时没有一些 GPS 定位的系统，所以他就派了一个儿子先去见约瑟，让约瑟派人引领他们前往歌山，就是法老要给他们的那块地。约瑟已经做好了跟父亲见面的准备，于是就出门。雅各一行人刚刚到歌山，约瑟就出现在父亲的面前。20多年没有相见，20多年的悲伤，雅各本以为这个仔已经是死了的了。在第29节里面，他的仔伏在他的颈项上面喊了很久。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初次团圆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说话，只是痛哭。在这里我们讲一讲德胜，这一家人所经历的这种和好，真正彰显了上帝奇妙的恩典。上帝成就了这家人原本没办法造成的事情。虽然这家人他们的伤痕有很大的裂口，但是很奇怪，他们竟然能够彼此和好，重新团聚，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是上帝去成就的。约瑟来到法老的跟前，为自己的家人求情。他带了几个兄弟去见法老，之后又在第47章第7节带领着父亲去见法老。法老愿意接见雅各，并且接受雅各的祝福，凸显了上帝的恩典。正正就是上帝的恩典缔造了这个相互尊重的美好场面。我不知道雅各刚刚到埃及的这段时间，脑海里面是不是回想起上帝的应许话：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就是这样，约瑟让父亲和家人在埃及安顿下来，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他们，让他们的民族在埃及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他们能够分辨出这个当中上帝所带出的旨意吗？不能够。他们能不能够看到事情向他们显现出来呢？亦都不能够。他们需要信靠他们仅有的，就是上帝那个值得相信的应许。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要点，上帝隐藏的旨意指向他那个值得相信的应许。第二个原则，上帝隐藏的旨意指向他那个值得相信的应许。你可能不知道上帝一切的理由和旨意，为什么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确实知道他的应许。这些应许都写在圣经上面了。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理由，就去看一看他那个值得相信的应许。这个就是我们所依靠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指望的。他的话语就好像一本存款充足的支票簿，你可以随时支取。 因为上帝的每一个旨意在人类历史上都一一成就了，未曾落空过。当你问自己或者上帝，点解啊？上帝点解？点解会是这样的呢？或者你会问，点解是现在呢？点解会有这种痛苦呢？点解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记得上帝和雅各是怎样说的，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去。上帝并没有向雅各解释什么的原因。你想想，解释在什么时候会让情况好转的呢？上帝只是将应许赐了给雅各。想一想我们自己，当你在仍然没办法看到上帝旨意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你需要相信上帝什么的应许呢？你会求他将哪一个应许赐给你，并且帮助你去相信这个应许呢？我们要知道，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任何危机或者任何的邪恶能够阻止上帝一代有一代的旨意。上帝的旨意都是永远有效的，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永恒的上帝。如果上帝已经让你清楚看到他为你现在的境况所定的旨意，就好像为约瑟一样，这样真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你现在的境况就好像从头到脚都蒙起来的新娘一样，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样你是不是愿意相信当全能主的旨意为他的荣耀和为我们的益处获胜的时候，也都必定会带来完好无损的珍宝呢？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值得相信的主。从你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忧心，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在什么时候都会应许，让我们有这份的信心。多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